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那首先本周末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四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相关于社融的，第二个话题呢是相关于私募的，然后量化，第三个话题呢就是现在在周五的时候整个行情非常非常火爆的像燃气轮机这一块，然后第四个的话呢我们也聊一聊人福啊，这一个浓眉大眼的这一个药企被 ST 了，那后面到底怎么办。那一共是四块内容，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本次的一个社融数据。在说社融数据之前的时候，还是老规矩，我们看一下整个盘面的一个情况。周五的时候其实盘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虽然整个市场的一个个股中位数基本上是零，但是整个市场的热度非常高。我们看到冷的地方特别冷，跌停板也很多，但热的地方呢特别特别热，涨停板非常多，大涨的个股也非常多，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性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厉害。而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什么呢？周五的话居然是出量了。好，在这个短暂的一个震荡结构当中是一个 ABC 的一个反弹，然后继续再往下回踩破位，破掉这个小点上的一个破位以后，它给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成交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至少说在这个结构当中它走出了什么呢？阳量大阴量小，阳量大阴量小，阳量大阴量小的一个，这一边是一个多头的一个量价结构啊，也就是说其实比之前的这一段要来得好。你说在这边它的价格好像是往上走的，但是这是一个空头量价结构，就是说它的阴量是大的，阳量是小的，所以说你即便往上走，有可能大家觉得赚钱效应依旧比较一般，但是如果说进入到一个多头的量价结构，一般来说量比价会先行，所以说呢整体行情呢会比原来好一点。但是的话呢我们依旧要去看一看这个量 2.1 万亿的一个量来自于哪里，我们也可以稍微来通过这个对比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到底源自于哪里，我们就能知道资金现在去了哪里。很简单，我们去通过把整个的一个全景图给大家看完以后就能够知道，比如说科创50、科创100，这个是增量非常明显的两个方向。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上证50，然后沪深300，然后包括是中证500、 A500 啊，其实都是偏增量的。减量的方向呢是哪里呢？一个是这个中证2000啊，其实这里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增量，代表说小票呢这里表现可能不一定会很好。然后这种极小票啊，还有一个像微盘股，微盘股这边是出现了放量的下跌，然后均线呢目前是一个短期偏空头的一个状态，击穿了这个，这应该是60日线啊，击穿了60日线，这样子的话呢也就代表说通过这种量价结构我们也就知道到现在12月份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日历效应，也就是在12月份呢相对偏大一点的票，大型票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小型票呢可能会稍微弱一点啊，这个是12月份一直到1月份的一个一贯的一个日历效应，从来没有变过，所以现在其实还是走的这么一个结构。具体说大型票是什么倒不一定，一定是以前的一些白酒啊或者什么，以往的话大型票是这种白酒啊家电啊以这种为主，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大型票又变成了一些科技大票了，变成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说他们整体获得这个量能呢相对来说资金的关照呢也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是一段时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效应，也是使得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在周五的时候整体表现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呢微盘股呢杀的比较多，因为微盘股占有整个市场当中几乎半壁江山，所以说如果说微盘股出现大跌，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呢就变成什么呢？这一部分的流动性啊就被虹吸掉了，就被一些偏大型的一些票虹吸掉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中位数并不是很明显，最终中位数可能就是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说越往12月份越往1月份去，你手里的一些标的啊尽量不要选垃圾，我指的垃圾就是一些小盘的一些垃圾，选优质一些的股票其实都还好，就如果说你选的太垃圾了，在这一段呢它就会被受到冲击。好，那么盘面我们就这个大的盘面聊到这边，那么现在整体的话呢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反应，如果说它的量能可以持续再继续往这个上面走的话，那么继续再往上面去突破这个20日线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它还能在这里拐过来，甚至还能再拐上去一点都不是没有可能啊。好，所以说要注意后续的一个量能它如何去展现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当它回调的时候出量这是一件好事，即便是说反弹以后再跌问题也不是很大啊，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不知道呢我们就不识货货比货，我们仔细想一想，就像在这里杀杀杀杀了以后哎有点反弹起来有量了对吧，像这种就跌的时候也都有量出来了，你也就知道跌不太深了，即便是后面再刺一刀再怎么样子，那后面呢 回升呢也已经很明显已经在眼前了，所以说这里只需要熬一熬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这里的话呢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它亮起来了，我们就关注它量的一个持续性，我们希望它量能够持续继续在往上增量，这个时候啊它更加容易去走出这个震荡的一个困境啊。那么我们理论上的话还是认为说在这个12月底的这个点上，它会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买点，12月底和1月份啊。为什么呢？还是这个点，第一个整个市场的氛围因为微盘股的一个下跌啊，它会使得整个氛围它不会那么的火热。第二个点的话呢，流动性又比较紧。第三个呢，它的这个大消费解禁比较多，所以说对市场会有一定的短期的冲击，这种短期冲击往往带来的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买点啊。所以说我们对盘面的分析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看一下板块吧，稍微过一过板块。板块的话我们依旧也可以通过刚刚的一个方法去看一看，就我们把所有板块全部列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周五是增量的，那么我们主要看增量的方向，像有色这个就明显不是增量的方向，所以继续再往上爬呢要注意这里不要吃刀子，就周一啊周二啊这里不要吃刀子掉下来，就持续的没有量往上爬是比较麻烦的，因为这是板块，这不是个股啊，板块的带量。所以带量的方向主要在于哪里的一个电气设备，从这里开始重新是量金叉了。我们经常说的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那这里有量的地方那你在一在其实没有问题。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看，像一个是电气设备对吧，这是一个带量的方向，半导体是带量的方向，然后通用机械是带量的方向，工业机械，好，运输设备啊，这几样东西看一看，电力去看一下就能够知道，哦，原来来说航空对吧，这是军工，电气仪表，好，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方向是带量的，也就这些方向的话呢短期会比较强，那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短线或者喜欢做短中线，那么尽量往这些方向去，那么做长线和中长线那个应该是相反的，就不能去太过于火热的一个方向，因为拿的时间越久越容易输钱。好，那么这个是一块，其他后面的呢这些都是一些偏减量的方向，比如供气供热啊，这些偏减量的方向呢就尽量就不要去，因为这些方向暂时来说还带不了太多的这个这种短期上的一个回报，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做短线比较多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近期可以发现红利类板块表现不是太好，我们可以看到电信运营在这里出现放量下跌，交通设施也有放量下跌，这个包括石油是一个连阴的一个状态，看到吧。然后另外的话呢，甚至说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就算特别特别浓眉大眼一点的就像银行，我们看一下银行跑哪儿去了，看银行啊，都是这个状况，就是出现都是一个偏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里呢就尽量不要选，就是你说如果要选择增量啊，尽量选择是增阳量的一个方向，就要不要去选增阴量的方向去做短线会比较难受的，因为你一直在这个里面都是回调的，这类型的都是你看上去就不是太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那个自己在做的时候注意，因为毕竟这个是12月份，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和注意的。12月份不像是其他月份，从来只有春季、夏季、秋季，只有春季行情、夏季行情、秋季行情，没有冬季行情的。冬季一般来说都是没有行情的，十年当中只有一年是有行情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没有行情的，所以说没有行情的一般会倾向于这种震荡，所以选好的方向来得更加重要，就是不要去选太弱的方向，不然这样可能会赚不到钱。好，那这个是一块，然后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社融的一个数据，到底说为什么 ME 如此不堪呢？这次 ME 数据非常糟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本次的社融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本次社融的话呢，当月新增的话是比之前是有所回暖的，但是呢我们看细分的一些结构其实还是挺差的，我们主要去看其中几个点，第一个政府债券是有回暖的啊，这一点还是比较超预期的，认为应该是大部分时候应该是躺平了，金融当没想到它还能稍微发点力但是整体的一个信贷的一个结构是比较不大理想的啊，就我正在寻找措辞。然后在这里呢几个点跟大家讲一讲一些细节，因为具体数据其实大家眼睛一眼就能看得到，就比如说居民部门贷款现在是 新增是比较弱的啊。这个新增呢，如果说我们看同比多增的情况下，短期贷款的话同比少增，长期中长期的贷款也是少增。这个里面有几个点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居民部门的短期贷款，这个数字啊，你会发现不是这一个月的事情哦，是连续几个月出现了连续的这么一个短期贷款的少增。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中长期其实我们特别的容易理解，说那不是现在不买房了嘛，对吧？中长期贷款变少了，那挺正常的。短期贷款也在快速的少增，这个也就代表什么？居民现在的这个资产或者说消费正在进入到一种严重的防御的这种消费状态，就是我宁可不花钱，也绝对不会去做任何的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比如说一般短期贷款是主要是在哪几个方向呢？比如说信用卡，刷信用卡，对吧？现在你看多少人刷信用卡？没有。然后包括一些小贷，比如说这个支付宝的或者是微信的各种的贷款，小贷这一块。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买手机，对吧？24个月分期付款，这个也非常少了，这个是越来越少了。就是大家对于整体的消费的欲望，你可以通过这个三个月时间连续你可以看得到消费欲望是逐级的降低，然后把自己封闭到一个极度极度防守的一个状态。通过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得到，这也是说为什么近期消费一直起不来的一个原因。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消费为什么一直不起来呢？原因是因为其实确确实实大家都在这里是不花钱啊，不再花钱。然后另外的话呢，中长期贷款呢也看得到，其实都是比较长时间的这种房地产对于说下滑以后，大家对于为经济的未来，包括说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正在下降，最终导致这个短期贷款也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一个下滑。因为大家主要是一个点，说句简单的就是没有信心，就是我们不知道说今天的工作明天还有没有，今天公司还开着，可能过两个月公司就关了，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怎么样子，我现在不能有贷款，因为我对未来没有预期。什么时候你能大胆的说我就12个月分期去买一部 iPhone 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知道这一年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现在贷款买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但如果说你想想公司如果过四个月要倒闭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那这件事情就不能干了，对吧？这个是对未来的没有的信心，未来没有信心，我们通过短期贷款就出来，其实现在也就代表居民的消费意愿是非常非常低的，防御的这种意愿是极高的，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种通缩的一个深化的一个环境当中，才有可能会出现短期贷款逐渐逐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大家说哎，为什么这一轮的行情，比如说这一轮牛市，不像说在前几轮牛市一样，等到行情起来以后就大量的这个居民的一些存款就到股市里面来了呢？因为当时的话大家的消费意愿还是比较足的，意味着什么？对于未来的预期还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我房子也在涨，我现在收入挺好的，然后我自己财产性收入也挺好的，因为房子在涨，所以说我可以愿意去拿一点钱到股市里面去搏一搏。要注意，其实大部分人对于股票投资他的一个观念其实和赌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整体还是认为说我只是说进去去搏一搏，而并不是说我把钱放在里面去做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所以说因为这一种东西在，所以我们继续往后面推，你就能够知道说哎呀，这一轮为什么牛市起来以后它就会变弱了呢？这就是没有这么多资金进来呢，因为搏一搏的那部分的资金它进来的并不多。因为即便说整个行情起来了，大部分人还是在走防守的一个路径，就我宁可说我不花钱，我要保证说之后我可以在一段时间我可以生存下来，能够存活下来。那这样子以后呢，整个社会就进入到一个偏恶性循环，因为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这两者是对等的，对不对？你不花钱，那别人也挣不到钱，别人赚不到钱，他不花钱，你也赚不到钱。好，这种负向循环就非常明显。然后存款的数量呢，存款的数量其实变化不大啊，但是的话呢，就是大家一方面也是有一方面，比如说虽然存款利率降低了，那大家还在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尽可能的去提高自己的收入，但是前提条件是不增加自己的风险的前提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一轮会变成慢牛，很多人觉得就上面就希望是个慢牛，不，我告诉你并不一定是这样子，有可能是大家的风险偏好有点变化啊，这个是经济环境决定的。好，那么这个是一块，其他的企业部门的一个贷款同比的话中长期贷款还是少增的，也是连续的一个少增，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企业部门躺平的一个状态也比较明显。 所以这里我们也就不看了。短期贷款的话意义不大，票据融资的话意义就更加不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M1 数据啊，这一次 M1 数据差在哪里呢？差在一个剪刀差，就之前的剪刀差的话 8.2 对吧， M2 减薪的 M1 剪刀差是2，它剪刀差呢是在缩小的。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剪刀差不仅是没有缩小，那它还是持续的扩大。那么从这里 8.4 减 7.2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这是个 1.2， 到这里到了2，这里的话呢就来的更大了，到了 3.1， 也就剪刀差正在扩大。这件事情呢也就代表说整个经济啊，它其实是处于一种放缓的。当然了，这公平吗？这么说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我们一定要找个理由说为什么说 M1 在这个点去同比下滑了呢？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说几个原因啊，跟大家说一说。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去年的去年就24年的这个11月12月份，当时10月份过后啊，就是说的一个化债，这是一个重大的一项。就化债的话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就地方政府啊，或者说什么央企啊、国企啊，类似这种，就是把一些这种长期的高息贷款去换成这个低息贷款。那这个低息贷款呢，在债权人手里呢，它就是一个活化的一个现金，它会在现金会留在账上。所以说当时大家会看到 M1 数据会飙升的比较快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么到今年的话呢，有的化债呢化的差不多了，有一些呢也。这个化债不是真的化债啊，债没有化掉，它是高息换低息哦，就左手倒右手啊，是这个，所以说创造出来的这个 M1， 但这个 M1 呢，实际呢可能并没有说去年数字上面看上去那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的话呢，是这个去年的那个点的这个财政投放也是偏强的啊，所以说存款活化呢也是偏强的，这个是肯定的。现在呢，财政的一个支出呢是放缓了，企业的这个需求呢也放缓了，居民的这个消费意愿呢放缓了啊，都放缓了，这个也有原因。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存款一直在降嘛，对吧？利率一直在降嘛，因为现在银行要去应对现在净息差的一个一直在压缩，它自己现在的一个利润的这种状态下，那最后没有办法，那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居民他风险偏好不高的，他们还是会去抢一些就是大额存单。那这样就会更大程度上去压缩这个 M1 的一个数据啊，所以说 M1 数据现在这个是掉的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还说积极一点考虑的话，它还是情有可原的。数字低了以后呢，有可能到12月份的数字呢，按照这样子的趋势下去，肯定还是会稍微再低一点的。但是的话呢，也为明年打好了这个基础，至少基数低了，是不是？对，我们表述是积极的哦。好，这个我们看明白了。就能够知道。所以现在的另外一个点呢，我们也要明白，其实通过像这一次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个里面他其实提到了几个点啊，就是说有可能大家平时不是很注意，就是在货币政策上面当时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要就是实施适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然后针对特别是针对这个降准降息这一块，这以前的话呢叫适时降准降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一定会降准降息的，只是说找一个时机而已，也就是这个是去年12月份的表述，也就应对的是今年，就一定会降准降息的。但今年的话呢是它是说是灵活高效啊，所以说灵活高效这种表述其实是偏弱的，就是也就代表说其实明年的话继续再往后面去货币宽松或者说大规模的去降息的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甚至说其中就央行之前在这个三季度的一个执行报告里面也提到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就是货币供应增长要与名义的这个 GDP 的增速相匹配啊，所以说同时这个贷款的增速略微低一些也是合理的，也就代表说其实他现在不是特别关心现在的一个社融的一个信贷的一个数据，就如果弱一点他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于说现在短期经济的，因为它整个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政策是以经济转型为这个基础，作为一个就是策略的一个底座展开的。我现在在经济转型，所以说呢，短期来说呢，稍弱一点是正常的，对吧？原来我的学习方法不是很好，所以现在的话，你不要太关注我的成绩，我成绩差一点没关系，过一段时间也许你就会看到成绩好起来了。我们这个是科学的哦，对吧？一定要相信哦，一定要自觉的，对吧？跟着这个 这个科学的一个方法去走啊。所以说你通过这一点你就能够理解，其实它的政策是有一定的连贯性的啊，它并不是自己胡来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啊，它就连贯的。现在不好你不用太关心，然后你看 ME 这个不用太关心，社融不用太关心啊，它的考虑是这个诉求。然后另外一个货币，现在我们这边信息差比较烦啊，所以你也不用太关心，后面呢反正我会灵活的啊，灵活嘛，也就可能甚至说夸张一点的时候，它感觉经济运行还算平稳的情况下，它可以不降，它能不降息到，甚至可以不降息啊，懂了吧？啊，然后我们来分析第二个问题，就是量化，量化被整顿，因为我们看到在盘面上面看到主要是微盘股跌的比较多，然后跌停板又比较多，整个小微盘啊，到0到50亿的就在尾盘的时候被砸了一大波，然后。这个是一个盘面当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大部分人呢，就是主要去看到，就认为说，哎呀，现在这个量化就是，怎么把这个机房啊，这个搬到这个交易所去呢，是吧？这样是巨大的这种，对于散户来说是巨大的不公平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实际情况下的话呢，这里面 私募量化，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如果说其实，圈子里量化。以量化本身来说，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种类的，它并不是一种的，它有很多很多种策略，不是同一种策略。它这种的现在整顿的一个量化说啊，你把机器搬出去，对吧？搬到外面去，这里面的话呢，它仅仅影响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影响的是高频量化那种，而且是超高频的这种量化才有可能会受影响。其他的话呢，其实一些中频的一些选股策略啊，甚至说是跟着指标走的一些策略啊，啊这种其实都是不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或者说我们说简单来说，有一些高抛低吸的策略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所以说这一块呢，整顿的话呢，只是说说的啊，就是说就这么一个变化。如果说这么一个变化以后，使得说，因为大家在传闻说，你看因为量化不行了，所以说量化全面在撤退，全面在砸盘微盘。啊，并不是如此，因为他们这种高频量化只有在，比如说一些 T 零策略和一些特别是和打板相关的这种策略是比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速度要手速要更快啊，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收益。如果慢一点的话呢，那就拿不到了。但这个不是整个市场当中策略的全部，甚至说市场上说大部分的一些策略啊，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甚至有一些 T 零策略，普通的 T 零策略都对这个延迟其实不是特别的敏感的，很多都是这种量化策略，很多它的一个时间啊，就是一个周期啊，基本上都是30分钟啊，或者说是60分钟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啊，并不是说是按照这个要到毫秒级别要怎么样子，并不是这样，因为这种超高频的用在哪里比较多？用在咱们 A 股股票里面呢，还是偏少的。其实用在期货里面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说这里大家去了解一下。那为什么别人说为什么这个跌？对，因为大家传闻说这样子，那大家就被它砸了。另外一个，因为日历效应，这个12月份和1月份小微盘一直是最弱的，每到11月份。和这个每到12月份和1月份啊，小微盘总是跌的啊，所以也不用去过多的去考虑。那比如说看去年也是一样，你一过双十二以后，哗，小微盘就杀一波，对吧？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这次只是杀得更早一点罢了，是一样的。像这个更夸张的，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你看到12月份，其实这高点其实在这里就出来了，然后这里慢慢在震荡走弱，震荡走弱又多一波，哗，杀一刀，不每次都一样吗？每年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戏码，然后一直在不停的上演，还是这么一样的一个东西。到每到一定时候，都会到12月份到1月份的这个时间节点，都是非常容易这种微盘特别容易跌。所以说在这里呢，我提醒就不要去拿垃圾。然后另外呢，市场总要跌了，总要找个理由吧？那理由是什么呢？哦，原来量化被整顿了。其实大家要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在机构这边的观点，没有这种的，没有整顿的这么一回事情。就不会去这么一点点东西是影响不了太多策略的。好，第三点的话是我们其实在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 AIDC 这个里面是推高这个燃气轮机的一个需求。其实在周末的时候，主要的几个两个方向，我们也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我们平时跟大家发的动态，这里面都有的，我们放大一点，是吧？ 但字小了看不见。放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的，这里面我们跟他写的，其实目前为止短期最好的就是这个商业航天，这个是短期最好的。因为商业航天这一个环节呢，我们时间关系不展开了，就是说之前因为详细跟大家讲过了，商业航天在这里其实和我们所谓说的像这，那当然周五的时候像那个可控核聚变也涨得比较好，和有些其实不大一样，因为它目前为止继续往后面推，它其实是有业绩增量的，所以它和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题材比起来的话呢，就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就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就今年的牛市和之前不大一样的点，就是说今年对于说这种特别无厘头的，除非去炒名字之外，特别无厘头的其实倒没有受到太多的资金的关注，更多的说资金有一些就是趋势性推进的，都是说最终会有业绩会反馈的这么一块。所以商业航天在这里以后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卫星会发，但是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说继续往后面去的话呢，今天13号，周一的话是15号了，然后17号的话发，所以说如果说15、6号就周一和周二这个再有冲高呢，你可以先出来一点，因为大概率到那天发射不管成功不成功，因为已经足够火爆了，所以说会有资金会兑现的，甚至有些资金周一的时候就会兑现，就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周一时候冲高千万不要去追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是这个燃气轮机的一个方向。燃气轮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话主要是几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 GE 那边股价是12月10号是创下历史新高了。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那 GE 那边说了，他现在的话公司的燃气轮机已经卖光了，截止到2028年的所有产能，2029年的产能也已经卖到只剩下 10% 了。所以说这个是美国那边的一个现状，就是到最后如果说美国要大量的去建这个数据中心的话，那么唯一的一个路径，它电力的一个唯一的路径就是燃气轮机，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这个东西燃气轮机啊，很有可能会成为说类似于像今年光模块一样的一个东西，虽然说不会像光模块一样那么的强啊，但是的话呢，因为只要去可以和吉利去配套，或者去和他们那个西门子，吉利西门子和三菱，这个是目前为止在世界上占有的最多的啊，市占率是 85%， GEV 西门子和三菱占的最多啊，燃气轮机基本上都在这边，现在他们的订单都已经全部订完了，所以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就是不停的在生产制造，生产制造，甚至是有一部分扩产，甚至有一部分订单开始外溢啊，都会有可能。这个是代表说 AI 数据中心除了说卡、显卡、内存，对吧？显存之外，还有包括机柜、光模块之外，也是同样需要电力的。这是一个全面的工程，并不是说只要去做一些服务器，把服务器装上去就行了，到最后没有电也是没有用的。你如果完全无法理解，很简单，你把它理解成挖矿是一样的，和挖矿是一样的，你自己搞一个矿场，然后你要去挖币了、挖矿了，是一回事。然后你到最后你就要会去找一些电力越便宜，对于你来说成本是越低，到最后走向的路径和挖矿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英伟达的话呢，下周会有一个私人峰会，主要是邀请专注于解决数据中心电力问题的一些初创公司去参加啊，因为这些问题可能会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有卡，最后没有电。因为美国那边基础设施虽然他们之前也已经经历过一轮，就是他们比我们中国发展更早啊，但是有一些基建已经比较老了，然后有一些呢也不是很能够去契合现在的一个就是数据中心的一个电力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包括我们自己这边也一样，我们这边绿电比较多，光伏的这个发电比较多，所以说你会看到现在储能在这边需求量会比较高，因为都是走的是这条线。就是光伏，因为它的电是一个以前都是我们认为就是垃圾电，因为它处理也不是很稳定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先要去经过储能以后，然后再把它释放出来。那么在老美那边呢，它不会用你的光伏的，它那边现在页岩气啊什么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储量比较丰富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做燃气轮机，因为也可以避免这种什么特高压或者大规模的这个光伏电厂啊，或者这种的，这都能够避免掉。所以他们只有这么一条路径，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一个路径可以走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和我们就是国内的一些配套的公司，比如说前面跟大家讲过杰瑞，杰瑞后面一直涨得很好，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后来其实一直涨得很好，对吧？当时讲的时候，后来砸了一下，后来震荡以后又上去了，是吧？还有这个几个非常核心的，就是像这个英流股份，这里也刷把这个高点给刷掉了。原来这高点不大好看，有个 44.44 啊，这数字不大吉利，然后被刷过去了。那之后的话，因为现在也没有异常放量，所以就认为说之后的这个趋势啊也不会太差的。然后有这个联德股份啊，其实表现都是挺好的，联德股份是涨停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周五的行情当中呢，有很多其实不包括工业机械啊、通用机械啊，这个里面走的其实都是燃气轮机的，这个比如说排第一的这个博英特汉，那么现在目前是燃气轮机的市场龙头，但是以订单来说应该好像还没有那么多啊，就是但市场一般会选择一个这种市值不大的标的去炒作，弹性会来得更大。然后其他的一些在通用机械里面也有啊，就是像这种联德啊、飞沃啊，对吧，这种也都是的。然后它通过这种电力啊向外去扩散到哪里呢？扩散到核电核能。所以说你会发现周五核电核能都很强，因为美国那边如果建核电的话，它周期会比较长，它有可能长的会3到5年时间的一个周期才能够把它落实下来。但现在 AI 数据中心等不了这么久，所以说一开始肯定是走燃气轮机，后面再去走这个核电的这个路径。所以核电这边呢又被催化起来了，核电这边催化起来呢再去催化这个可控核聚变。那么我们这边可控核聚变说之后有订单，不过呢可控核聚变呢我们中国一定会把它做出来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它依旧是有个麻烦。我还是跟大家讲，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性价比不高，这东西性价比不高，它不是说造了以后我们可以永久的可以怎么样子，你要去激发它就相当于你需要去用一个极大的能量把一块煤给点起来，但点起来是之前你都用了极大的能量了，所以你即便说你看煤它能释放能量没错，但是到最后你的能量大部分也就消散掉了，就是实际能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商业化的这种目前啊，就是说目前啊商业化的概率其实比较低啊，还是在我个人认为停留在科研上面的概率会更高一点，但是不代表说未来你过5到10年以后可能东西又不一样了。然后整个就往电的方向去发展了，就是整个涨起来以后包括说风电啊，风电也是跟大家讲的在明年也是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都往这个地方去走了啊。所以说主要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跟我写的是一样的，一个是商业航天，对吧，商业航天当中这些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啊，航宇差一点点涨停，还差了一点点，不过这个高点还能再过去。正常来说我们之前写的目标市值，当时在这个底部的时候写的目标市值是160亿，当时很多朋友还很惊讶说啊，你写160亿它要翻倍啊，当时市值是80亿，现在已经128亿了，离160亿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啊。然后之后之前还要写这个思睿新材表现也非常好，对吧，当时说的这个是火箭内壁的材料的，就如果说火箭发的多它是个耗材它也会用的比较多。然后还有派克，对吧，当时说这边那个整理我说必定会起来的，虽然说在这里整个市场遭遇到了一些1次2次3次的这种空头的打压，但它趋势最终是一样的啊，它只是路径稍微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变化，对吧，但你都不能控制它去旁边去买一瓶可乐吧，可买瓶可乐回来一看，哎呦我还去买包辣条再回来，对吧，然后一看哎不行我好像手机忘在了那边，然后再去拿个手机，最后还是要出发的，对不对，斗把剑线再出发啊，还是有涨停板的。所以说我们自己选公司，我一直告诉大家的一个点是什么，选择的好公司，好公司好的逻辑好的价格，我们不要在天上去买股票，也许说这公司不错，但是它已经真的已经透支了未来的需求了，那就算了吧，这个我们错过就错过，我们人生错过了可以错过很多东西，对吧，可能会错过某一个女神，可能会错过某一种彩票，对吧，可能错过某一个20倍的股票都有可能，但是的话呢人生依旧是精彩的，何必在乎那一点点东西呢，对吧。好嘞，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到明年的话呢大概率这一个方向就燃气轮机的这个方向和电力 AI 电力的方向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向，目前为止全球暂时来说啊，我是说的实话，暂时来说是不缺电的，但是如果说大规模大家都大规模建这个，那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需求，但不是说缺电，而是说在这一块如果要使用这些电力的话，那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电力配套上去，是这个。所以说明年的增量方向呢到这里，然后光模块的话呢明年理论上的话还是可以的，像光模块啊或者说 OCS 交换机啊 这一块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因为今年透支的比较多，所以明年再往上大幅度上升的空间比较小，还不如去看看这个 AI 电力的方向，可能弹性会更大一点。好，最后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人福被 ST 的这个鬼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本身人福医药的话呢，在这一段里面其实短线的一个回调力度其实已经比较大了，当然整个市场也在跌啊，也不是说都是只有它一个在跌，大家一起在跌。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要需要去分析几个点。首先第一个，从底层出发，你说啊，它要被 ST 了对吧，12月16号它要戴帽了，这边是 ST 人福了，那是不是大家说这个公司就废了？那我认为说最大的一个点不是在于名字吧，是吧，你说如果说单纯因为名字好就能够涨到天上去，你说不合乎中国能涨到天上去，那这个是短期之内是这样子，长期之内还是会回来的。更多的还是公司本身的一个价值，就是公司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和它是不是 ST 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就名字上面是不是挂有 ST， 因为有一些 ST 不一定是因为说它的经营出现问题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现在经营还是比较稳健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净利润，包括说一个市盈率啊各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 PE 动态的 PE 的话是13倍，可能四季度应该会稍微少一点，大概目前正常应该最终出来年报在15倍左右，15、6倍左右还算是比较合理的。 ROE 的话呢也还可以，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就是纯论基本面来说还是可以的。公司的话呢主要是做这个就是那这里面是神经系统啊生育调节啊，当然这不是啊，它是国内的这个麻药龙头，那主要是做这个，有很多的都是麻药。麻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有麻药的话呢现在是红处方，所以说是不走集采路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毛利率各方面呢还是可以保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论现在整体的一个经营状况，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点的这种说经营变糟了或者怎么样子啊，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担忧。然后所以说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垃圾资产来说，现在你说就15倍的15、6倍的一个 PE 吧，那应该还是可以的啊，问题并不大。那么现在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之前在这个2020年到2022年的时候啊，当时的话是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当时的一个控股股东，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股东是，就比如说我们看之前啊，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啊，主要是因为它的一个原因，当时的话呢是有这个非经营性资金就占用，然后呢也没有去披露啊，这个当时主要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25个亿啊，当年没有披露，所以说造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遗漏。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在22年的时候呢，这个和这个就是关联方啊有一些这个关联交易也没有在这个年报当中披露，也出现了这种重大的一些遗漏。然后同时的话呢，在因为这个重大遗漏的一个关系，所以说2020年一直到2022年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年报的一些利润的这个，就是它那个和它关联方的关系，就使得说有一部分就没有纳入它的一个报表的一个范围，这使得它的一个利润就会出现了一个虚增啊，这个都是一些当时的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所以说和近三年呢，近三年其实关系不大，因为到后面呢，到我们可以看到，到2025年的中报的时候呢，股东已经换成了这个就是招商局了，就是你看招商生科投资和这个招商生命科技啊，都换成了招商局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它变成是属于算是一个国企控股的这么一个公司，就不大一样了，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它是出现了一个重组啊，它的重组也是发生在今年，所以招商局入驻以后呢，整个公司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呢之前呢由于说之前有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出现，它呢也已经被这个商交所罚过了，但是的话呢因为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湖北的这个证监局还没有罚啊，所以说呢它会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最终落地吧，就是说本来也知道应该会被罚的，所以说最终呢也会被罚一下，被 ST。 那么这次 ST 以后呢，它是首先是告知书啊，告知书的话要到告知书出来，然后它要戴帽以后，一般来说的话至少是一年啊，一年以后呢才能够去把这个摘帽给摘掉啊。其他现在因为股东啊什么全部都换了，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了啊，所以新进来的股东呢他也不是笨蛋，所以说不要觉得说你看央企是笨蛋进来以后 ST 了啊，这个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担心的话呢不用太担心。那 如果说策略上面，如果说有持有这个的话，策略上面的话，因为现在本身是一个偏空头的，后面就看看到这边怎么走。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看，比如说原来，比如说类似啊，像比如说类似像诺泰吧，对吧？这个诺泰生物啊，当时的话也是一样，在这个点上被 ST 了啊，这里还是正常的，这里被 ST 了 ，ST 了以后。然后出来一个停牌出来以后呢，直接是低开高走的，然后来继续再往上面走，然后之后的话呢又跌回来啊。这你就发现，其实如果说你不看这个的话，你会发现不看它 ST 不 ST 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走势啊和它 ST 有关系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原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子，就是关系并不是很大，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这个公司也是差不多，公司经营都是正常的，所以最终会回归到它公司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价值上来，而不是说它是不是带有 ST。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还是说招商局它本身跟正苗红的，现在它是做大股东，它是做人福的大股东，我大概率问题不大。但是人福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福呢有个问题，主要散户太多，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筹码呢非常的分散。现在的状态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股东的一个状况，就是散户其实很多，就股东人数特别多啊。这个时候特别多呢，总归会给你整点活出来给你玩玩，就像这种呢就整个活。那基本上因为第一天等到这个戴了戴帽以后，开盘第一天低开五个点，跌五个点，跌停开盘，这很正常的，甚至第二天跌停都很正常的，因为他需要去宣扬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吧。然后这个时候总有人说，哎，反正 ST 了我不做了，就扔掉啊。扔掉以后的话呢，大概率会有人会去捡这个筹码的。现在已经足够的便宜了，因为在月 K 线上的话呢，现在位置整体也不是很高，估值也不是很高，应该来说还可以啊。好，那这种呢，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不管说你手里有这个没这个，这倒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说，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说，在股市这么时间这么久，我们要能够明白一个点，就是说黑天鹅你总会遇到的，你这逃不过的。就如果说你全仓一个刚好遇到黑天鹅，刚好遇到说你说有一些公募不长眼，到最后说我 ST 我就不持有，在里面规则里面不能持有 ST， 他就砸，也有这样子的，反正公募不是他自己的钱。但你说有一些散户他恐慌，这心理素质不够或者专业程度不够，他也砸，那你也阻止不了，对吧？那么这种状态下，那如果说你全仓的话，心理压力会比较大，甚至带着杠杆的话，心理压力就会更大了，是吧？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还是跟大家说一句，其实啊，有的时候单调，是的，它有的时候会带来高额的利润，当然它也会带来高额的风险。人生一般来说，只要在里面遇到一次单调带杠杆的黑天鹅，基本上就拜拜了，你就退出这个市场了。所以说，避免这个状况，尽量是什么呢？均衡持仓，选择好一点的公司。你说那好公司这样子，烂公司呢？烂公司更差，因为退市的股票现在要退一大堆了。很多人说这个会不会退市的？这个不会的啊，就过一年就摘帽了。这个只是历史遗留的事情，到现在这一步落地而已。那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就公司还是不错的。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尽量是分仓分散一点。然后如果真遇到黑天鹅了，那就运气不好，没关系，对吧？我们继续按照这个路径去走，总有的。不要太放在心上，我们更多的去用策略去把它淡化它，而不能够去 all in 一个地方或者怎么样去赌一下子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经常说的就十赌九输，对吧？我有一次赢的时候是为了钓你的鱼啊，都不会赢的。所以我们以投资的这个想法，投资的这个初衷去出发的话，我相信到后面的话呢，慢慢的啊，大家都会明白说啊，原来如此，原来做股票投资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不用很急的去看每天今天涨了明天跌了还是怎么样子，不用去关心这些东西，慢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吧。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周末分享的东西暂时就说到这边吧。哦，还有一个股票没有跟大家分享，没关系，我们到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讲啊，这个股票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逻辑，哎，跟大家讲一讲吧。算了，看了一下还又一讲还有20分钟，算了吧，我们到周一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聊这个那个股票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啊，那这个逻辑还是不错的。那明年的话呢，应该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的。好， 差不多了，那我们周末的分享的内容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